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观众朋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重庆独立知识分子薄熙来案爆发时最早向外界披露细节的王康先生，以及纽约的陈破空先生继续探讨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和薄熙来两人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好，我们知道在去年这个温家宝啊，在批评在人大这个记者会上，他当时基本上可以说是透露了薄熙来倒台的信息。那么他当时批评重庆领导层，而且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文革的悲剧会重演，那是当时对于薄熙来的定位，实际上是 批他这个唱红打黑。但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重谈这个红色老调，而且说了这个前后三十年不能分开，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您觉得在这个程度上说，习近平是不是实际上否定了温家宝对于薄熙来的最大的这个批判？
温家宝对重庆模式的警告是2011年，那个时候薄熙来如日中天的时候，温家宝借会见一个香港的著名人士吴康民的机会，说中国的危险在于封建
余孽
和文革残余。所以封建余孽，那就是秦始皇传统，就是权力的世袭血腥继承，就是专制主义。所谓的文革余孽，那就是毛泽东传统，就是搞群众运动，搞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搞那种极端主义。温家宝正是在去年的14号的记者招待会上，谁都知道采访已经基本结束了，他说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然后这个路透社还是谁的记者才提到重庆事件，这显然是暗示性的。温家宝在心里边想，这么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里面半天不说了实质性的问题，
现在才说，
终于提到，然后他说了薄熙来，从王立军事件他没有点薄熙来的名，重庆市委市府要认真的反思等等。这个事件我觉得温家宝本人对重庆对薄熙来事件的看法比较到位，他自己也拒绝到重庆去，他也拒绝到韶山去，显然薄熙来在政治上的真正的对手是温家宝，是温家宝，他们两个是有根本的差异。
我想提一下这个习近平啊，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其实上台以后有很多关于这个，特别是前后三十年之说，前后六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等等。那么因此有人说呢，这个习近平是去薄不去毛，去薄把薄熙来打掉是为了他的权力斗争的需要，但是不去毛维持毛的传统呢，是为了稳固他的统治。所以大家就说这个习和这个薄啊，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从本质上来讲，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没有差别，而且身份上都是红二代，甚至是起步都是一样的，只是差别在个性上，一个比较张扬比较高调，一个比较循规蹈矩，一个比较低调夹着尾巴做人，说最后有不同的命运。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当时温家宝在说这个薄熙来文革模式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过一句话，我说可悲啊，中国今天的道路还停留在1978年，究竟要走改革开放还是要走文革，那是78年的主题，可惜30年过去了没有往前迈一步，应该说是要走改革开放，是走这个民主化的道路，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角力的三方都面临这个拷问。对薄熙来来说，他为什么要走红的道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要走民粹路线，他只有那一条往后坠，对不满现状的人他是一个巨大的吸引。想一想，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尸体还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雕像遍布全国，在这个情况下，毛泽东是最大的资产，最大的遗产。说薄熙来求助于毛，给他自己树立了这个，他是否真心很难讲。这对这个左派的拷问，但对那个对习近平他们的拷问是什么？就当你们不往前走的时候，你就面临两个东西，一个是现状，一个是过去。而今天毛左派的那个威胁力比来自自由派大得多。为什么18大有140万人搞保安，比17大多一倍？就是为了防毛左派的冲击。所以今天的毛左派威胁的不是自由派，威胁的就是当权者本身。同样在自由派来说，自由派的主题是民主化，但是自由派一步也迈不动，因为他在宪法上也没有出路，在这个制度上也没有出路，说自由派反而受了最大的压力，但是自由派对当权者没有构成威胁。这三方角力的结果，中国的突破口在民主化，如果不突破这一点，习近平所走的道路就是薄熙来的道路，只不过一个倒了没倒，重庆唱红打黑没有被否定，而薄熙来被否定了，也就唱红打黑的本质还在中南海。
破空，你刚才是从中国这个现状现实和矛盾来分析这个红二代哈，那么我想 从一个他们这个身份家庭背景的角度，因为我有时候分析问题，我还是喜欢回到人本身。我们知道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俩都是红二代，那么外界很多人猜测，就是红二代是不是存在这种老子打江山，儿子护江山的这种情节。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就是您认为现在红二代，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在中国政坛政治版图上正式登台，你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这种情节会不会影响他们对于中国道路的选择？
至关重大。这个传统是中国的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特有传统，从秦始皇开始，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后，又自告昭告天下，整集始皇帝，传至二世三世，以至万世而无穷。这个万世一系就是中国东方式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特征，打天下做天下，从来如此，历朝历代同样如此。而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没有摆脱这个可悲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万世一系的传统。这个所谓的红色江山意识是很可悲的，这东西跟所谓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完全没关系，解放全人类，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毫无关系。它完全是植根于就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传统，这种血亲继承。但是呢，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尤其是六四前后、六四以后，邓小平、陈云、王震等等这些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解于所谓的苏联亡党亡国的这个教训。因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不是本党的高干子弟的后代，不是红二代，不是太子党，一个是工人的子弟，一个是农民的孩子。那么他们好像他们出卖了苏联，他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上阵还是父子兵。所以这个当然这个之前，实际上中央组织部已经安排了很多的高干子弟从军从政，比如薄熙来到了河北定县，刘源到了河南的新乡，这个习近平那个谁，薄熙来到了辽宁的金县，都从基层开干起，然后到县委书记，然后一层一层上来。我要特别强调，这种江山意识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意识，这是很狭隘的一种专制主义的传统。但是这种江山意识居然现在成了一个好像大家都认可的无可奈何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就是太子党们接班，强势的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从薄熙来在重庆折腾，到习近平这半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言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的征兆。如果这种江山意识，红色江山意识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下一步它就发展成一种红色帝国意识，红色帝国的情节，那就可能把中国不仅是对内采取高压和这种强制，而且对外有很可能一种强大的逻辑支配下走上征服扩张这么一个道路。那这个红色江山意识就不仅是中国的不幸，而且可能是世界性的灾难。
您说的非常好，王康先生。破空，我想请你评论一下刚才王康先生的评论，因为他讲到这个红二代啊，对于他们这个精神理念的影响。那么刚才你从这个红二代，比如说习近平偏左偏右的时候，很多是从权力斗争这个角度。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习在上台之后，我们知道中国官媒的言论是越走越左，那么甚至到了宇宙真理等等，这种基本上到了准宗教化的这个边缘哈。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习的言论似乎是反映一种真实的对于左派意识的认同，而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好像体现了一种红二代和这个所谓红色理论的这个精神血缘哈，文化血缘。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上台之后往左转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出自他的本色，这个并不奇怪，如果他的本色的话，选他做接班人，那说明江泽民他们选对了。第二个可能是出于老人政治的干政，就说在老人政治有力的干涉下，习近平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江泽民在不久前露面，他跟基辛格会见，称为庄园式的，称为很重要，证明他想跟习近平拉平，同时证明他这个所谓很重要，就是说他还能够干政。再一个可能性就是左派的压力，因为在现有的政治生态下，左派的势力非常大。薄熙来案件暴露出来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左派势力太大了，把中南海都吓了一跳。说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有可能是讨好左派。说这三种可能并存。但刚才我补充一下，刚才提到太子党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差别，还有一些。那么太子党的红色家族，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 基本上红色元老的后代都很忠于他们的父亲，不管从好的方面坏的方面，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后代一定是说毛泽东好话，他这个孙子至今还在唱毛爷爷的各种东西。那么邓小平的后代基本上说邓小平这条是好的。那么那个陶铸的女儿，他陶铸被打倒的时候，他是到处奔走为他父亲申冤，写了个终于发出的信。那么林彪的女儿林立恒一直到今天都为他父亲辩护。同样道理，习近平的后代薄熙来的后代，他们后来薄熙来看样子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性格。那么习近平如果背叛了他父亲的理想，这是一个艺术。就中共元老里边，如果习近平背叛他父亲，是一个非常大的艺术。我们看到胡德平和这个胡德华也都忠于他父亲的理念，就他父亲是左也好右也好，开明也好保守也好，他们的子女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家庭里有一言九鼎的权威造成的这种影响。我就习近平今天是否他的真面目，就像薄熙来唱红走走是不是他真面目，都是一个疑问。在现行制度下，究竟很多人是不是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就像邓小平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否则的话连他自己也保不下来，邓小平说的。所以今天中共里面究竟谁是真谁是假，我们应该说还要拭目以待。
好，我想回到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从中国高层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他们定，但是中国的道路不应该完全由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来定。我们知道民间的力量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量，尤其在今天这个开放社会的情况下，全球化信息开放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当年这个薄熙来啊，以一人之手在几千万人的重庆把重庆变为一个红色的海洋，那么在今天如果习近平要左转在中国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走向过去一个毛威权势的这个时代，你觉得中国的民意和中国的社会现实还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你的观察是什么？
第一，我们还不能得出这种判断，就习近平要真要像薄熙来一样，甚至连薄熙来是否上位之后呢，要把中国引向毛的这个死路上去，我们不能下这个简单判断。习近平和薄熙来有所区别，我觉得习对于毛的引用是选择性的，而薄熙来对于毛的是全盘性的接受。重庆唱红歌的时候，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东方红这种典型的毛歌都会唱，薄熙来未必能够接受。薄熙来是选择性的，是什么两个务必啊等等。另外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实际上六四以来或者21世纪以来，薄熙来事件以来，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有时候还不是悄悄的，一场精神的自我变法和革命。就他们很清楚地开始意识到，薄熙来在重庆的整个的模式是灾难性的。实际上，重庆薄熙来红着发紫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没有沉默。你比如贺玉芳，比如陈友熙，比如李庄，比如张思之，比如张立凡，比如张敏，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都公开站出来批评重庆模式，那是要冒风险的。那么薄熙来事件过去的时候到现在，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就中国的道，中国何去何从，事关太深远了。我们任何人不能置身事外。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任何力量，就是刚才破空说的一样，要把中国引向毛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让中国丧失了8000万条生命啊！那是一条充满了不幸、悲剧和死亡的地狱之路。如果谁要把中国引向这个道路，薄熙来就是前车之鉴，绝对走不通。
好，破空，你怎么看最近中国官媒的一些对于宪政的批判，以及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对于这个中国这个官方理论的这个阿谀奉承的到了让人觉得震惊的地步？有时候，比如说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道路是什么宇宙真理等等，你怎么看这个趋势？
最近官方媒体对这个所谓宪政的批判呢，的确是让人感到非常惊讶。第一个惊讶是理论水平之低，前所未有。即便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理论的词汇或者理论来说明问题，也还要找一些水平高的人，比如说过去的邓丽群啊、胡乔木啊等等。他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在里面充满了自相矛盾。你比如说，他说批判宪政属于资本主义，但又说美国的宪政根本不存在，那他究竟在谈什么呢？另外，这个我们这个，而且看到这一次啊，他们这个丧失这个理智的程度。本来是一个民间的双向讨论，是要宪政不要宪政的问题，结果上升了官方的单向批判。这个批判到最后说什么呢？连社会主义的宪政都不能提，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要提，社会主义法治也不要提，那究竟要提什么呢？就回到封建法统， 回到整个封建专制社会，说这个左派的势力在中国太强大了，连邓小平都感到害怕。邓小平当时就说啊，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我觉得今天对习近平仍然是这个启发。
好，我想最后听听王康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重庆的居民，如果你有机会对习近平进言，你希望他从薄熙来的教训，
我送他一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行吗？
好的。
毛泽东1945年9月在重庆接受蒋中正先生的邀请进行国共重庆谈判时候，曾经接受路透社的采访，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让全国人民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它的中央政府都是经过普遍平等无记名的投票产生的，并对产生他们的投票选举他们的选民负责，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我还补充一句，薄熙来案件，薄熙来这么一个如日中天的人物，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名士的赵匡胤式的人物，几乎要成为毛二世人物，一个王立军，一个西行漫记，就把他叛倒了。我相信将来中国哪怕有10个、20个、100个、1000个薄熙来，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求取自由、民主、尊严、人权的这个意志和这种追求。引用杜甫的话来说，尔曹生于民居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特别嘉宾，来自重庆的独立知识分子王康先生，以及我们的常驻嘉宾陈伯公先生。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晚安。